好，亲爱的家人们，晚上好！非常感谢姊妹刚才的分享啊，真的很棒，也很感人啊。那我们那个先来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着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的丰富丰盛，你赐给我们是这样的丰盛。借着这个平台，也借着学习这些课程，让我们每个人都得以装备，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让我们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出去就活出耶稣基督你的荣美。谢谢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圣灵，谢谢你参与在我们的当中，你来陪伴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你，圣灵，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下面我们来学习属天意志第43期，信主之名。那我们在进入课程之前呢，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鬼他说他不出来，你怎么办呢？如果鬼说你不能让我出来，是的，你不会让我出来。他这样说呢，是让你拿他当小孩子处理，你也不要拿他当小孩子处理啊。他这样说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引你进入他的那个对话哈。那我们不要上这个当，我们不要进入这个对话，我们不要跟他对话，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出来就可以了哈。感谢主，祝福。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事人不在现场，可以远程将鬼赶出去吗？那回答是的，可以。这当中呢有很多的例子啊，那个圣经当中呢也有例子呢，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例子。那无论是在世界各地啊，还是在什么地方，那有时候有疾病的呢，或者有魔鬼的呢，那没关系啊。那神的大能呢，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呢，可以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流动的哈。啊，感谢主，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完成，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神都没有难成的事儿啊。那我们大家呢，其实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是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哈，我们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哈。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权柄、把这个地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这地上来行出呢天国的那个权柄哈，让我们在地上行使天国的权柄，我们非常的荣耀哈，感谢主。那我们来进入课程，第一大点。权柄责任，那我们先来看身份，你的身份和权柄。那我们处于统治的位置哈，我们处于那个权柄的位置。那我们在这里呢是代表神啊，不要想着自己啊，不要想着是自己。那我们是在这代表神。那当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代表他，他会来支持你的。所以，我们不要想着其他的事情。有的时候，魔鬼会提醒你哈，曾经你的失败，哈，他会试图说服你呀，说你啊，什么行不出大能啊，什么什么呢？但是你不要上当哈，要知道你的位置，并且呢，要时常的宣告，并且强调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是神的儿子哈，我们是拥有权柄的哈。那假如呢，就是如果你要有一套房子的时候呢？无论是租的还是你自己的房子哈，你有这个使用权，你也有合法的这个居住权。那假如有人想要进来跟你同住呢，那必须得要经过你的允许，你不允许他进来，他是不能进来的哈。那这样的话，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因为我们有这个使用权啊，那我们就是有权利，我们有权用你认为有必要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说话哈。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哈。神把这地和世界都给了我们哈，让我们来管理它，照顾它。那我们是如何管理它，如何照顾它的呢？那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意识到这是我们的责任哈。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责任去管理，去做这样的事哈。如果有不对的事情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那我们知道神是否 已经把这个权利给了你了呢？那我们知道神已经把这权利给了我们哈。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从圣经当中看到，并且找出来神说了什么，然后我们去按照神说的去做哈。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权利和责任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使命哈。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这样的，或者是站在讲台上，不论是说站在讲台上讲道啊，或是一对一服侍呢，或者是就是餐馆里的服务员交谈呐，各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去做哈，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那个场合，我们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哈。耶稣从没有吩咐人以某种形式来传福音哈，却不给他权柄来对医治疾病或者是对魔鬼有这样的权柄。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哈，即使他赐给了我们这样的权柄，传福音的权柄，他也赐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权力和权柄都能克服任何的障碍。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克服这样的一切的障碍。哈，使所有的人经历福音的好处。那福音的好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自由。这也意味着你不必生病，不必被鬼附。你想自由，神想让你自由。如果说神不会支配你，或者是否决你的意志力，让你侍奉他，那么他肯定不希望你，不希望其他的什么方式来支配你的意志。他想给你呢，就是自由选择的来做事哈。感谢神，神的恩典哈。那我们来看第二点，信主之名，奉主名。行医治，那我们重生了，那耶稣基督呢？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那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那么我们是凭着信心得救的啊！而且呢，我们是得救呢，还涉及到什么呢？还涉及到相信耶稣，并且要宣告哈，我们口里若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凡求靠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所有这些都讲到耶稣的名。我们知道耶稣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凡有名字的都必向他屈膝。你是因信耶稣的名得救的，你使用这个名。因为耶稣说：“奉我的名去，并奉我的名去做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呢？就是医治病人、赶鬼、释放人得自由。那我们再看，就是信主之名医治。使徒行传3章1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去周济。那注意呢，他这一节的是说什么呢？他们上哪去呢？他们是去上圣殿去祷告啊，去祷告。那告诉我们呢，他们还没有进去祷告的时候呢，这个人躺在美门口是请求施舍的。他的意思不是别的，只是要钱。那么。3章3节呢，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施舍。他在向他们要钱，他没有说医治或者其他的事情，他没有求医治，也没求什么其他的啊，他只是要钱哈。那3章4节的时候呢，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5节那个人说，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他想要得着什么呢？他想要得着的是施舍，指望收到点什么，或者是钱什么的哈。所以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人对医治是有信心的，没有这个迹象表明哈，他没有求医治， 他求的只是钱，他指望得到的是钱。彼得说：“金钱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如果我们要照着传统教会所说的呢，那就是说啊，让我们祷告看看啊，耶稣做了什么？哈，当耶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是不是没做什么？然后你会回头说啊，那一定不是他的旨意哈，一定不是什么别的哈，是这样的哈。那彼得是怎么说的呢？我没有钱给你，但我确实有可以给你的东西。彼得毫不怀疑，他给出他所拥有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发出命令，他发话命令。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那人起来行走。那于是呢，他就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那个人的踝子骨，那个人的脚和踝子骨就立刻健壮了。直到彼得把他扶起来，他才痊愈。彼得不只是撒下话语哈，他还有行动，他有行动为证。他吩咐他起来行走。然后帮助那个人起来，他给那个人所拥有的，他拥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大能。这就是在《使徒行传》那个二章之后我们知道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圣经说，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必得着能力。彼得相信。他有圣经所说的他拥有的这一切，并照着这个行了。那我们现在也有，我们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能出去做这样的事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知道谁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做，而是圣灵来做哈。感谢主，那我们需要胆量，我们需要做呢，我们也需要胆量。我们看胆量是来自确信哈，我们来看，那作者说当地我们当地镇上有一座那个圣经学校，他有一本他们的手册，说上面呢说不指望奇迹，上面就是说呢就要撒种，就是撒种撒下神的话语，让这道动工，不要帮助人从轮椅上站起来，不要帮助人。离开那个病床，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行动。为什么呢？给出的理由是注意合法性，避免被起诉。他们不想被起诉，但这不合乎圣经啊。事实上呢，其实这个圣经学校呢，是在神迹奇事医治之声的运动中诞生的。医治之声里面的每一个人呢。当时他们都是把人从轮椅上拉起来，把人从担架上扶起来，扶下来。其实他们什么都做了，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变得小心了，他们不敢做了，他们是担心合法性的，就怕做这个事。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摆脱这样的恐惧哈。如果你想行出什么大能，如果你想行出大能，就必须要摆脱恐惧。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就是知难而上。无论你发现你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无论什么你想退缩的，你就咬紧牙关去做。如果你不想站起来说话，那就去做，打破这个，要突破啊，突破这样的一个难处吧，应该说啊，变得大胆。那在五旬节之后呢？他们祷告，神啊，伸出你的手，使我们可以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我们需要有胆量来讲。有人来找作者说：“你能为我们祷告吗？”有那样的胆量，我们要有那样的胆量。作者说：“严格来说呢，胆量不是从祷告来的，胆量是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胆量。胆量也来自你的确信，你确信你是谁，你确信你自己知道的是什么。 如果有人问你的名字，那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或者叫张三，或者叫李四。那这个人说不是，或者叫什么什么，那你就拿出你的驾照或者身份证，上面有你的名字，因为这你能通过这个就确信、确认这个是你啊，是你的名字。那你的大胆是因为你的确信。当你确信耶稣要用你医治病人，就像你用你自己的名字一样，你会很大胆。你怎样才确定？你怎样才能确定呢？那就要学习神的话，明白神话语中的真正的意思哈，然后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除掉任何影响你信心的东西。感谢主。那我们再看自然伤害信心。作者前几年他说他经常出去旅行哈，那有一些特定的时候呢，总是在外面；有些时候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总是想休息，然后呢看一些电视节目。那有一次呢，作者就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他就看了他喜欢看的两个节目，那其中一个呢是海军的罪案的调查处，他喜欢那个贾斯罗吉布斯的处事态度，另外一个是呢关于医生的，一个是豪斯医生，他的思维是不拘一格的。尽管作者呢不喜欢他的无神论的态度，但是他说话是直接非常直接的啊。然后呢，作者呢就非常喜欢这个医生，非常愿意看他的节目。那神呢就对作者就说话了。如果说神对他说，并且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你一直看这个，只会伤害你的信心。那作者呢反应，他立刻呢就是把电视呢就关掉了哈。然后呢，他没有说是问那个时候问神为什么不把那个不在那个放广告的时候呢问我呢？但是神呢？但是他还是顺服了啊，他是顺服了，感谢主。然后了呢，他就问神，然后神就回答他，因为说，有人要是有什么找他有些问题解决的时候，他会想出自然的方法。他经常看这样的话，他就会想出一些自然的方法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哈。那这样的话，就是长时间的，那你就会使用这个自然方法就不会想到神的方法。好，那所以呢，那我们也要在这方面也要谨慎哈。那我们就不要用自然的方法，那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解决哈。是这样的，感谢主啊。另外呢，就是钱呢不能买到健康。那我们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哈，他是那个美国加州的苹果总部的老总哈，他非常有钱。但是他还是得了癌症哈，得了癌症呢，作者在那个旧金山那个周围服侍的时候，那也试着想跟他约时间，那为他祷告哈，但是呢是没有这个机会。然后那个史蒂夫，希尔曾经也打电话给那个作者他们要为他祷告，然后呢，也要一次的邀请他们去圣经学校去讲道。那作者呢，去到那里去，也想顺便就去服侍他哈，然后等到那个作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已经不在那个教会了，他已经去了安德森的那个癌症中心，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在那个疗养院就是医院的时候呢，他们教会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个屏蔽，就不让。就是那个就是作者他们呢来接近他哈，不让他祷告啊，然后最后呢他也就死掉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例子呢就是一个小例子，就是说大多数人呢有的时候会头痛哈，当这个人头痛的时候呢，你不要想着说是哎呀什么赶这个赶那个的哈，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只要去喝点水啊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有许多时候呢。头疼呢，就是缺水引起的哈。那这是小事，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哈。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的，感谢神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呢，有自我修复这个功能哈，非常感恩。 那我们如果这就是如果要是大多数人呢，就是进入自然的疗法呢，那这就不是属天的医治。当人们深入自然的一面呢，通常就会远离属天的一面，那完全就会依靠自然的东西啊。那今天大多数的那个医治师工呢，大部分的教导也会联系到营养啊、饮食啊、运动啊。或者更多的谈到预防，或者是属天，而不是属天的医治啊。谈到这些就跟属天医治就没关系了哈。啊，感谢主。那我们再看，就是不一定要按手哈，就是说我们再看彼得在这里做的变得是大胆，他站出来，他不是站在后面啊，他不是站在后面说我们祷告吧啊。他实际上是做了什么呢？他抓住这个人的手，当他抓住人的手，也就是把手按守在他的这个人的身上。他不是起来按守在他的头上。当作者他们研究，就是在新约中的每一个医治，他开始意识到，每一次经文提到按手呢，他们总是抓住人的右手，从没有说把那个手按在人的身上哈。那我们也不必要把那个手按在人的头上，因为有太多的人按手在人的头上，或者有人推倒人家，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啊，像我们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教会当中呢，我们也遇着过这样的事啊，也听说过有很多这样的事类似啊，但是我们这样做不太合适，所以呢，作者呢，他本身个子不太高呢，他祷告的时候呢，他祷告的时候遇到的人都比他高，所以呢，他这样做呢也非常累。然后呢，他就觉得呢，还是握着人的手祷告比较舒服哈。这样的呢，哪怕祷告一天呢，他也不会很累的哈。是这样的，感谢主。那我们也要有智慧，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有智慧哈。然后了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祷告呢，这个人是站着呢，还是躺着呢，还是怎么样？不要拘于形式哈。那个有些人呢，他就是也不愿意躺着，因为他们躺下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得体啊，他们手放在哪儿啊，他们会不会盖东西呀、啊，他们会不会太紧张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会让神的就是拦阻了神的那个充分的工作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要拘于什么形式啊，来祷告哈，让我们正确的形式。当你按手在人身上的时候，假如你按在人的患处是没必要这样做的哈，有的时候也会很尴尬的哈。无论是怎样，你握着手，神的大能就可以透过你流入他们。啊，感谢主。作者说，当事工刚他们的事工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收到一个祷告的请求。一位女士患了癌症，然后他们就派了一个属天医治员呢，去服侍这个女士哈。然后呢，大约2周呢，这个医治员就来到了，来了一个报告，寄来一个报告哈。然后呢，作者就拿出来读。当他读到这个医治员说：“我去为这位女士祷告，她患有乳腺癌。”我轻轻地将手放在这个女人的那个乳房上的时候，这个作者呢就心里就想，神啊，这不要吃官司了吗？肯定要打官司的。那不久呢，他们就结婚了，这也解除了这个警报。感谢主，所以呢，不必按守在那个病患的部位啊，神的大能可以在空间自由流动啊，自然的流动，解决掉一切的问题。那让我们正确的来行事啊，不要给仇敌留破口、留画饼啊！感谢主，让神动工，让神来医治哈啊，让我们也为神所做的来欢喜。感谢主，我们再看，见证信主之名，《使徒行传》3章7至12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行走，同他们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也认得他就是那素来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人，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齐都跑到他那里，很觉得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那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刚才还说看我们，现在他才说你们为什么看我们呢？但他的目的是不同的哈。那这个目的，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的把目光转向神。他说为什么看我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吗？为什么看我们呢？好像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恩高吗？好像我们非常圣洁才能做这个吗？那90%的医治教导已经被推翻了。他们说我们没有过得很圣洁才能做这个。其实不用，不是我们过得圣洁才能做什么，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好。那我们要看彼得的生活，他并不圣洁，他否认了基督。那我们在这里呢，也不是说因为有特别的恩高和特别的大能，我们活得够圣洁，或者表现得够好，或是因为我们是使徒，啊，当你穿上使徒的外衣，然后别上使徒的别针等等的哈，有了力量，使徒的名号并不会给你力量。我们并不在乎，你是否是使徒，你仍然得有信心。其他任何都不重要。作为使徒，你更应该有神迹来证明你是使徒。不是我们一定要当使徒，就会有大能在那儿等着我们。那我们必须要相信，每一次都要相信。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喜悦。你不能使使徒，你不能是使徒，或是先知，或是传福音的，或是任何其他，不凭着信心行事，还能讨神的喜欢。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让这人行走，我们让这人行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特别有特别的恩赐，不是因为我们是自己的圣洁。”彼得现在就开始抓住机会，开始讲道。他的讲道让人扎心。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啊，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的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然后他讲到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是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这是耶稣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个人。在那个当时，他除了钱以外，他什么都不信，别的，不信别的，也没有说是祈求，那个医治，他是在乞讨，他就是为了要钱。他对医治根本没有信心。彼得在这里说：“你想知道为什么看我们吗？好像我们做了这个吗？是因为我们是使徒，是因为我们超圣洁，或是别的吗？不。”我告诉你们是怎么知道，告诉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做到的吗？我们是因为有耶稣的名而成就的，是因为信他的名。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彼得有这名字。他对这个名是有信心的。彼得说：“这是因耶稣的名，信他的名。他没有说恩高，没有说任何其他。他说因信他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便让那个人健壮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大点，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知道彼得有这能力，因为彼得，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也看到彼得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能力也内住在他的里面。他能够给出去。我们知道，因耶稣的名，凡有名的都要屈膝。赐给彼得名的是一个被高举的名，因此被高举，我们知道都是因为这个名。如果你通读，就是使徒行传，你会一次一次看到这个名。他们所做的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我们都要除去一切的拦阻。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任何的事，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拦阻。耶稣说：“奉我的名，你会做这些事。”彼得所拥有的医治了这个瘸子，你也有。我们因有这名，就能去医治病人。我们需要了解、认识更多的真理。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必须知道，赎罪提供了医治。如果提供了，人就没有理由不得医治。你必须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你医治服侍别人。那有很多人呢，参加一些特会，那他们马上的教你如何做。然后呢，让你去做，这样呢是很棒。但是问题，等你回到家离开以后，发现呢，敌人会说他们装备好了，他们知道他们能做到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用怀疑攻击他们。那他们仇敌就把这些东西扔给了你。那万一呢？这不是神的旨意呢？万一这是罪呢？万一还有什么世代咒诅呢？那这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明白真理哈啊，那我们就要明白真理。我们首先要明白真理，才能避免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仇敌所来的东西我们都要清除掉，而且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要从魂里这边来更新改变哈啊。然后呢，当这样的话，仇敌就不能丢东西给你了。当让你啊，他不能丢东西给你，他也不会送这些就是那个谎言给你啊，让你陷入在这当中哈，啊，感谢主。那我们就是为什么要门徒训练哈？那我们也要学习真理，明白真理哈。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仇敌再把这些东西扔给你的时候，那你就会弃绝这些谎言啊，你会弃绝这些谎言，并且你知道这些已经被证明不是正确的了。你会命令他离开，啊，这就是，当他每一次那个，就是作者说每一次特会的时候呢，为什么就要花上3天的时间啊，或者是甚至是1周或者2周，使你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哈？那所以呢，我们呢也要拒绝接受一切错误的那个教导和人的传统哈。那我们这，就是那我们的平台呢，就是。现在为什么就是装备大家啊？那我们就有小组学习呀，有各样的就是装备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生命能够得以长大哈，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学习真理啊，让我们能够并且能够走出去，活出基督哈啊。那我们就要这样的装备，所以我们这样的装备才不被仇敌迷惑哈啊。有一些东西来了，我们就会抵挡哈，仇敌来的谎言我们就会抵挡哈。感谢主。再一个，我们再来看，配合圣灵医治，啊，这个是一个见证。那就是记者说呢，作者说呢，多年前呢，他是从那个德州的达拉斯搬到佐治亚州达拉斯哈，那就是每一次呢，他们的特会呢，都是从早到晚都是很累的。他们有教导啊，有什么的，有服侍什么的哈。结束后呢，他回到家呢，就是比较辛苦，比较累呢。 他就想安静啊。当他坐下来看书研读啊什么的哈，休息啊，放松啊什么的这样的哈，他希望这样。但是呢，他回来以后呢，有一次呢，他的妻子呢就约他出去上那个购物中心，让他陪他去买东西。那我们也知道，男同志呢都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上街逛街哈。一般他们买东西就是说，想买什么直接去了就买，买了就回来哈。但不像女人哈，女性的呢一般都是就比较愿意逛街的啊，是这样的。感谢主，但是呢，作者呢他还是比较就算是顺服吧，他就跟着妻子去了这个商场，然后他们正在排队。等着换一些衣服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作者呢就发现他没有带那个有书的那个手机和平板，但是呢他又没有书，他又想看书，他呢在站排的时候嘛，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看到商场有书店，他想去买，他妻子又不让他去买，所以呢他就比较就不开心嘛。反正他说我没在说方言，他说呢我就是在那儿。很抱怨的，嘟嘟囔囔的那样哈。但是当这个时候呢，他就看见有一个女孩子，站在他妈妈那个边上啊，靠在他妈妈那个边上，身边还有其他的人哈。就大约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有一些奇怪是什么呢？就是像一只手那么大的，好像一股能力哈，从他这边哈。就像有人打开了喷泉那样喷过去，然后呢，直奔那个女孩子那个方向。他呢也看，他也看过去，看那个女孩子，大概就是16岁左右那样吧。然后那个女孩子靠着她妈妈，就是很难受的那样的，因为她生病了不舒服嘛，就很不舒服那样的。然后，但是呢，作者呢，他当时的态度是属于什么那样的？就是很抱怨哈，很嘟囔的那样的。不想为人祷告，也不想跟人说话，哈，是想只想看书嘛，他是心里是这样的哈，但是呢，他感觉到这个感觉之后呢，但是呢，他知道神要做事了，所以呢，他也跟着就是眼光跟着过去了哈，但是他人并没有过去，他不想过去，他也不想说话，但是他心里跟神是同心合意了，他就奉耶稣的名命令痊愈。无论是什么病，痊愈，奉耶稣的名，大约两三分钟呢，他非常快哈，不到5分钟，那个女孩子一下就精神了。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就说：“妈妈，我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好，我感觉非常的好哈。”然后呢，其实他们之间排队中间大概隔了有4、5个人那样吧哈，离得不是太远，他能听到的，所以呢，他就感觉的非常的奇怪，非常的那个什么。他知道这是圣灵哈，神的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啊，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啊，也非常的一个奥秘，感谢主。那所以呢，在另外一个呢，就是那灵在你里面，这也是一个见证哈。作者呢家里面有一个录像机，那个小系统录像那个系统的小电视机哈，那里面能放录像。他每一次呢，就把它放在桌子上。他边工作的时候呢，就边放录像，有的时候可以听呢，有的时候可以看哈。那这那有一次呢，他就是把那个一个非洲的一个医治特会的录像带，是前一年发生的事情呢，他就放在那里面了。然后他同样是呢，把那个把声音调低，他开始工作。他什么也听不到，但是有画面在那放啊。然后呢，他就开始打字。那他的手指呢，就敲打着那个键盘哈，就是在工作嘛。然后呢，他正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他的腹部好像有什么呢？就是像一双手，就两只手啊，两只手那么大的能力哈，往那个方向去了。然后呢，他也跟着就往那边看看去。然后呢，恰好看到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呢身上有一个大的肿瘤，很大的一个肿瘤哈。然后，当这个作者看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爆开了，很恶心。这并不是一个大多数人想要的那种干净漂亮的那个医治哈，是非常恶心的啊。然后到处呢都是血，很糟糕的哈。然后呢，然后当这个孩子得了医治的时候呢，他们把它弄干净了， 然后就是看到的是完美的皮肤哈，完全都好了，非常的奇妙哈。然后了呢，作者呢就感觉到那个男孩医治了，知道那个男孩子医治了，但是这个男孩医治呢是一年前的事儿了哈。那所以呢，那肯定不是跟他得医治有关哈。那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什么情况呢？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呢？他就不明白，他就问神哈。当他问神的时候呢，当他每一次问耶稣问题的时候呢，耶稣都会用问题来，就是回答他哈，给他提问题哈，回答他。他神就说，当你遇到生命威胁的情况，你讲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作者说，我会开始回忆，开始重温，我记得越详细。我重温的就越多，我心跳就会加快，呼吸会变浅。为什么呢？因为我重新活出那一刻。他说：“此刻就是这样。”神说：“此刻就是那样。”圣灵回想起他医治那个男孩的时候，作者说：“那作者，他说，我说，我所感觉到的就是他想起的。”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作者说我没有看电视，我没有看这个屏幕啊，他是在看电脑，他是在电脑上工作嘛，所以呢，圣灵在看这个视频哈，他想起这些，是因为他曾经在那儿，然后呢，神就开始跟作者说，那作者呢就想要经文来证明哈，然后神就开始引用。罗马书8章11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停下来，然后他又重复的开始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若住在你们心里，然后停下来，就这样的循环，然后呢，作者就开始领悟到，他说我甚至。没在那个医治的服事特会当中，但我里面的圣灵盛在那里。他说：“我开始意识到，我知道这一点，但有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领悟，不是我们在医治。耶稣甚至说，不是他在行神迹，而是父的灵在他里面，是他行神迹。感谢主。”我们在这看到耶稣也在处处彰显父哈，来荣耀父哈。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圣灵在做哈，神的灵在做，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做，不是我们做，不是我们去医治人。就像那维格尔斯沃斯说，他维格尔维格尔斯沃斯他从来没有医治任何人，约翰雷克也从来没有医治任何人。如果有人得了医治，那是神的灵做的。我们可能是圣灵的载体，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医治任何人，都是神的灵做的，是神的灵去医治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你做，实际要做的是在你里面的那一位，就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每一次死人复活，圣灵都在那儿。每一次聋子得医治，圣灵都在那儿，在你里面的圣灵，他坐的，他在那儿。每个瞎眼得看见的，是在你里面的圣灵做的。我们没有不同的灵，我们只有同一位圣灵，是圣灵做的。他知道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他带到那儿。释放他，他希望他去做他的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做工，因为他总是准备好了。我们不必给他加油，我们不必激动他，我们不用做任何的。这就是彼得所拥有的圣灵，也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灵。就是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耶稣复活的时候， 你里面的灵在那里，是他做的。阿门，感谢主，谢谢家人们的聆听，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啊，祝福。